弟兄姐妹，早上好，平安。谢谢今天早上的敬拜队伍带领我们的站位，有没有感觉很有活力？很好是不是？感谢主，谢谢你们。这样的活力呢，让我想起自己我不算很外向的人，但是我做起事情来呢，就是挺有活力的。所以有一次同工会呢，在学校呢，每年都有去。有一次我们聚在一起玩玩游戏，大家一起分享，讲讲主题。那其中的游戏我还记得，好几年前，大家在给站出来的同工一个意见，一个鼓励，说他像一个怎样的人或怎样的一个动物那他们轮到我的时候呢，他们都说有人说我像猫啊，就感觉奇怪，怎么说像猫呢？到今天还想不明白。有人说我像一头牛那当我自己在说的时候呢，我说我像一头马，一匹野马就是我从青年的时候到今天我做起事情来呢，都是往前看的。就是师母一直在警告我，那里旁边看不见的，你明白马的眼睛就是一边往前冲的。所以直到有一天呢，我突然间要进医院的急诊的时候呢，那次是发生一些意外医生要做很多检查，因为我面部突然间有一个部分呢麻痹了就有点担忧不晓得是有问题结果是虚惊一场。当上我在医院等候的这几个小时了，好多好多的回想，真的人算什么？是神纪念我们。你能做什么东西呢？我在问自己，你还要做多少？那当然到今天呢，我还是希望在有限的时间余生能够服侍主，为他做点事情。但是慢慢发觉，人要懂得勤劳回应主，也懂得将生命交给主因为一切的来源都是从他而来的。所以因着这样子呢，我这样的反省呢，所以今天为什么跟你讲这个创世纪呢？其实我有这样的经历想到这段经文呢，全能与爱的缘起源头是来自于他的。从圣经开始的记载，创世纪就开始告诉我们神是一个怎样的上帝，而人是一个怎样的被造物所以如果你今天看今天的经文呢，基本上第二章刚刚姊妹跟我们读出的经文呢，你不是很难明白理解当中的关系，都是神跟人为主的关系的描写，有没有注意这个是创世纪第二章一个非常重要的描写，一个非常主要的主题我用的经文呢，是用了刚刚读出来的是和合本，我用的是新译本基本上呢有投影片这过去呢不是我的习惯但是也谢谢今天的科技你不要以为我做得很漂亮这不是我的功劳，这个是打进电脑里面就自动做出来的所以是很简单user friendly不是我能做的让你看一看不同的解释，我让你看到不同的颜色呢，你就看得清楚一点我想跟你讲的内容。那所以呢，虽然我们看着屏幕的经文，如果你手中有圣经或电子版也好我们一同翻开圣经来到创世纪来看，我还是比较喜欢看圣经但是也要学做一点 PowerPoint。从第二章的开始的地方你看得见和本的记载是二章第四节的地方是创造天地的来历，但是你看到这里呢，它是讲到起源。其实这个是起源跟来历呢， 都翻译得非常好，但是我用一个另外一个形容呢，让你跟他明白一点这里面的意思。这里大概的意思是创造天地的来龙去脉，就是整个创造里面的过程。但是你很好奇看得见呢，里面的经文呢其实并没有把创造的过程呢记录下来。那请问大家，整个创造里面七天的创造记载在哪里？第一章嘛，对不对？那我们回到第一章，你看一看就知道哈。第一章告诉我们呢，第一天神是把光跟暗分开了，所有第一天，对不对？那造光体呢，是从第四天才造出来的。所以刚开始是先有光，然后到第二天的时候呢，神是做出空气为天啊。其实这个空气呢，原文不是空气啊。如果你看得见啊，一章第七、第八节啊，这个是呢很难翻译的。有圣经翻译是穹苍啊，天空上面的那个宽度啊。其实它的意思就是一个很大的宽度，很大的空间，很膨胀的空间在上面。后来神称这个空间为天。啊，说这个是第二天，那都第三天你看得到呢？啊，旱地出来有海水了，然后才有植物的出现，你看得见哈、哦。那以下呢，到第五天、第六天呢，就造成人类。简单是这样说。第七天呢，我就明白了哈、哦。第七天就是今天啊，经文第二章的起头啊的地方，第一节到第三节的记载，神就完成他的创造。歇下一切的功，把第七天定为圣域。有神学家说，这一天呢，神是休息下来，停下来去欣赏他自己美好的创造。那所以这样记载下来，你可以比一下哈。刚刚带大家简单的看一看第一章记载的创造，你大概可以这里看得到记载了多少创造的内容。不多，对不对？不是很多啊。但是有人说这个大概讲是第三天以前的事情，我不是很同意。因为刚开始说到第四节的开头，圣经明明说是记载创造的来龙去脉，所以记载创世纪的作者呢，他是有选择权。到第二章的时候呢，他简单的说一下里面一些内容，它不再重复了，因为它前面一个记载很清楚。这么近的距离呢，它是选择了记载一点，因为它重点在哪里呢？在创造里面一个其中的重点，就是神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从第二章呢，完完全全今天让大家集中看这几章的经文呢，是看上帝跟人的关系。那上帝是个怎样的人，怎样的上帝？从创世纪看到他的全能与爱都是从他而来的。从他的创造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他这两样的特点属性啊。我们看下去哈，你看到圣经告诉我们创造的天地的来历哈，来龙去脉起源也好，他说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所以从第五节的地方呢，他不是说到当下的时候呢，原野上还没有树木，什么都没有啊，没有蔬菜，没有青草等等啊，等于就没有植物了啊。你发觉吗？当时候是没有降下雨水的。我不跟你慢慢去比哈，在第三天这个地方什么时候神下雨什么，我们不做这些这么仔细的解经。你大概看一下这个记载的故事的发展，你就明白它是突然讲出来，当下它还没有神还没有下雨，地上还没有植物出现的时候呢，有什么呢？你发觉有什么呢？还没有人，看得见吗？我这里没有颜色哈。还没有人耕种土地，但是我们发觉第六节有什么？有雾气，雾气是什么？是水分。 有雾气从地面上土地上上升，然后呢滋润全地。这里让我们看见作者在第二章开始的时候，他讲到创造的来龙去脉，并没有将整个来龙去脉讲出来，乃是简单的说一下，然后马上进入神人之间的关系。这个雾气从地面上上升的时候呢，很有意思，有什么用呢？有时候我们都没有注意哦，有什么用呢？那当然圣经没有明明讲，但它的发展非常的快。你看下一节经文，土地湿润的时候有什么好处？没有说哦，只是说到神用土地上的尘土造成人。尘土是地面上最细的一层啊，所以简体字很有意思哦，不就是这样出来，土上面有个小。哦，不懂我乱讲啦，对不起啦，这个不是真的啦。不要告诉我，哎，就是这样解释，那是我骗你的啦。尘土是最细的一层，有雾气上来滋润之后，这个尘土会变成怎样？你想一想，这个不是解经哦，这个是推想而已，是推想而已。神迹用这样的光景底下来造成人，他造成这个人呢，并没有圣经没有记载他用什么方式来造的，只是说他造成，没有说他用话语，没有说他用手。其他的创造呢，它是用话语来形成的。来到这里的形容呢，它没有在刻意说它用什么方式，乃是把人造成起来。那当下我在想哦，尘土很细的，就像面粉哦，加点水和面啊，好像包饺子一样。我在想啊，这不是解禁啊，这不是圣经说，是我说的啦。我看到这个描写的几次，描写的深入，是让我们明白神预备这个人的出现。那将生气吹下去的时候呢，吹到这个人的鼻孔里面呢，那人就成为有生命的活人，名叫亚当。而且坦白话呢，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哈，圣经并没有说这个人叫亚当啊，我们一直以为他的名字出来就叫他成亚当。其实原来的文字呢，当生气吹进他鼻孔里面呢，那个人就成为有生命的活人，成为那个人。亚当本来就是那人的意思，不是他的名字。也可以说唯一我们知道他的名字就是那个人，神就说那个人，圣经记载就是那个人，连名字都没有的，是那人。那亚当原文是阿当嘛，对不对？所以那人他前面有一个冠词叫哈阿当，就是那个人。那所以他神是这样的，是用这样的创造，这样的预备让他形成。你当中看到神的能力哈，用尘土来做人的，是地面上最稀的一层的泥土，尘土 ，dust， 尘土滋润之后造成人，而人是这样出来的哈。那讲完这个记载之后呢，你发觉说是说这段经文神人之间的关系，但是主体你就发觉了，已经开始整个记载从第一章到第二章的主体并不在人类，乃是在上帝的创造。当人神预备好一切之后，人就造起这个人，成为那个人，是有生命的那个人。之后啊，你现在明白了亚当啊，所有神学家很好玩了、啊。土地的原文啊是阿达玛啊，说是亚当呢，阿达呢就是亚当的妈妈，就是土地哦、啊，这个也不是真的啦，他是开玩笑的啦。 是这样出现。然后呢，神是怎么样预备呢？神造成把人放在乐园里面了。如果你从圣经看到第八节的地方啊，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园，坦白话现在没人知道伊甸园在哪里，唯一可以猜的地方大概是在伊朗跟伊莱克的附近地方，因为有一条河流还在那里，估计还在那里，大概是那个地方。所以第八节你看得到，神是把人做好之后呢，就放在伊甸园这个地方。这里你看得见很有趣的地方，这个背景呢是神预备好院子，还有树木出来了，对不对？你看蓝色的字，有食物给人类了，也有河流出来。河流有什么用？讲得很清楚，是不是？是浇灌啊，灌溉院子的。然后还有四条河流。啊，当下你要注意一点呢，当下在伊甸园里面呢，只有一道河流，从一个源头分出四条河流出来。啊，这四章经文呢，后面那个河流的经文在13节到15节呢，我是今天没有跟13到14节哈。哎，没有，对不起哈，在11到14节哈，我是没有放在这里哈，就是四条河流的名字。因为再解下去呢，这里太长了。但是你想想，这个河流分出去之后有什么用？最远的地方啊，如果我们假设的其中一条河流在伊拉克跟伊朗这个地方，它一直流到埃及，其中一条河流啊，古时这个地方，俄章13节就是埃及啊。还有亚述这个地方，在东面，在西面这个地方，在伊甸园的东跟西边啊，北边跟西边都有，很广泛的地方有什么用呢？啊，等一下我们大概可以猜想有一些用途。河流是人类生活很重要，水嘛，很重要的。神所造的一切，好像这里已经告诉我们，神知道一些事情发生，已经准备好了，这个河流要出去。后来人要不要出去啊？人也要出去，你就看得到哈。那里面隐藏一些信息，没有明讲的，只是用推想出来。那所以你看到神的心啊，他这个有全能的上帝，他创造的时候用说话，用全能，用呼召这个字，本来呢在圣经里面呢，他常常用称光为光体，这个称呼这个称就是呼召这个意思啊。所以呼召光体就出现了，呼召怎样就出现怎样，讲话就形成，这种全能多大了，你看。这个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一点点神的能力，没有完全看得到。但是呢，重点是他这样的能力，他预备是放在人类里面。哎呀，你这样想，人类不是变成很有福气的位置，是真的很有福气。但是现在圣经告诉我们，人类的福气千万不要因为神赐福给我们，然后我们就忘记他，然后把自己看得在地面上比他还大，这个很危险的。今天你看今天的人类哈，往往就是还包括还很多人还没相信主的时候呢，都不明白。所以慢慢用眼睛能看的，从科技也好，医学也好等等，就慢慢人类的中心越来越膨胀了。我们从创世纪开始就明白这个源头从哪里来，这种能力从哪里来，缘起。还不包括这样子，这个神是好好的预备。你看这个院子和这个图片很漂亮，我很喜欢，就预备好了。那当然这个不是伊甸园了，就预备好人类在里面。这四条河流将来有什么用呢？大概后面可能很多可以解释到哈。我们继续看下去，从15节的地方呢，就看到哈，当神将一切准备好了，神就将叫那个人就看，就是那人的 Adam， 就是这个意思哈。好 ，Adam 就放他在院子里面。有责任的，看到吗？神创造的时候呢，人不是在里面呢，就是等退休的。 人在里面是有责任的，就是我们今天在地面上是神赋予我们责任的，有修理看守的责任。然后神就是吩咐他，唯一一点很重要哈，在这里出现呢，就是耕种看守院子哈。耶和华就吩咐这个字呢，其实跟呼召这个字呢完全不同的，但是里面有共同的意思，都是带着权柄的。神吩咐那人要做什么呢？看守耕种啊院子，还有呢就是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唯独至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吃的时候你必要死。而人类犯罪的源头开始也在这里开始，为什么？因为没有听神的话。这个可以说是在创造开始的时候，神给人类的第一个命令，神给人类的第一个呼召，就是要听他所说的话，要重视他所跟我们所说的一切话。啊，这个不要看轻哦。很奇怪，今天啊，不要说圣经哦，神的话语嘛，很多人今天已经不太喜欢用眼睛来看文字，你们发觉啊，希望你们不会这样子哈。不喜欢看书的人越来越多，如果再不推动的话呢，不要说圣经啊，我看可能很多在外面卖书的书店啊，可能迟早都要关门的了。更何况说这本圣经记载神从创造开始一直讲一个目的，这个起源有目的的，他的全能以及他的爱一直伸延到圣经记载的最后一章。这个院子的出现，伊甸园的出现，作用在哪里呢？他是神要把这个院子预备好，是跟人类同住的开始。没有全能就没有这个创造的出现，只有创造的出现，没有爱心，这一切都是空泛的、冷漠的、没有关系的。但是这位神就是这样奇妙，这样预备好，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子就白白的啊。当然恩典是白白的，对不对？但是还记得吗？保罗跟我们说，在哥林多后书说，也不能白白的徒受神的恩典。所以两样都是保罗说的嘛，对不对？讲到神的恩典，神给就从创造就给人类有恩典有爱，让人类生活在一个可以生活的地方里面。但是恩典不是白白的，白白的来不能白白的领受，还记得吗？从罗马书的第三章讲到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第一节，都是所说的话好像不一样，其实没有冲突的。因为前面说到的恩典是救恩嘛，上帝救我们的恩典，我们是没有办法用能力可以换的。当得到救恩之后呢，是有责任的看守院子，这个是一个最早期的例子。那对于今天的教会、今天的信徒、今天的人类来讲呢，就是回应跟随这位上帝，要听他的话语，遵守他的话语，活出要跟随他、回应他呼召的生活啊，这样才对，对不对？这样才对。所以恩典是白白，你看到伊甸园就知道白白给他，他们有付出什么吗？没有。但是是有责任的，是难怪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所说的恩典不能徒受神的恩典。所以看起来好像是冲突，其实没有冲突的。所以神立下这个命令，只是呢有一个果树呢不能吃，就是知善恶树的果子。然后呢神就开始把亚当呢这个那人呢叫过来哈。你看这里就看得很清楚了哈。神认为他独居不好，因为当下一切都预备好了， 然后神就说这个人独居不好，神真的为人类所想的一切都想得很周到了，里面隐藏的是他对人类的爱。一个人独居不好，他要管理这个大地，也要生养众多，当然他也有个配偶，所以在这里说呢，要找一个相配的帮手啊，助手。和本呢是跟他造一个呢啊，配偶帮助他。其实原来的意思呢，就是说跟他类似的、适合他的。当我找了很久，没有找到个图片，很多动物啊，只找到这一张算了，就随便摆上去了。当时神就是把所有的动物的。让亚当拉人，应该说拉人给他起了名字，拉人也跟这些动物起了名字，只是在里面呢没有找到跟自己一样类似的造物，没有啊。那你想想，其实很大的恩典，在这样多的造物里面，神就选择人类成为这个世界里面的管理者，授权给我们管理这个世界，又负上责任的。但是唯一一点是要听他的话，里面的果子不能吃，就是一个善恶树的果子啊。但是你看十九节很有意思，原来人类跟动物所出来的原材料是类似的，大概人类用的是可能上等好一点的面粉啊，动物呢是差一点的面粉啊，其他的动物，这个两个字是不一样的哈。动物所出来那个就是土地，就是我刚刚讲那个阿达玛，就是土地。人类是用土地上面的尘土稀一点的做出来，但是都很接近，都是土地啊。你说人类有什么伟大呢？原来都是尘土，原来都是泥土。但是当亚当找不到的时候呢，神就为他做一个配偶出来，跟他一样的啊。等一下我们才讲啊，所以是其实我当天我在医院里面等候这几个小时啊，在等报告出来的时候，做很多检查，心里面就担忧起来。哎，以前自己不是好好的吗？可以做那样，想做这样啊。但是当你躺在病床上面。等医生的报告出来的时候呢，心里面就有担忧啊，想自己会不会等一下检查出来有什么问题呢，就不用走了，就送到病房里面。后来我想一想，这个不是很好的一个机会，让自己来将自己的生命交给这位主吗？何必担忧啊？你活这么久，我再自己跟自己说，活这么久就还岂不是上帝的恩典吗？你的能力不是源头，不是来自于上帝的吗？他不是爱你的吗？何必担忧呢？所以人类其实真的是非常的渺小，人算什么？我刚才早上说了，今天敬拜队伍也让我们看着同样的诗篇第八章的地方，人真的算什么？不算什么，尘土，所谓归尘土，最终人要归于尘土，也是创世纪里面所说的啊。所以独居不好的原因在哪里呢？人跟动物的不同在哪里呢？很明显，神是给我们特别的荣耀，我们是按神的形象所造的啊。既然讲到这个，这是非常深的哈，很难一两句讲完。到底上帝是不是跟我们一样了？我们也记得上帝是个灵啊，所以三位一体是，你千万不要希望把这个三位一体的上帝解释得很清楚。从教会历史到今天，要出现有人要解释清楚，让人完全明白，都成为异端。千万不要，这个是一个奥秘，解释不清，只是知道一点点。这个形象的解释好多，但至少呢，我说三位一体的其中一个位格，神的儿子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是神的形象，对不对？他被提上升的时候也是用人的人体方式 被提上升，你记得路加第24章。那以后怎样下来呢？会不会是完全一样了？不知道了，拭目以待。他曾经用人的人体的方式 human being 这样的外表，这样的颜值来到这个世界，那到底这个跟形象没有关系了，不讨论了。反正这是非常大的一种荣耀。我们跟斑马、跟狮子、老虎不一样的地方，这是我们有神的形象。虽然我们都是泥土，但是没有什么可夸啊，都是泥土而已啊，弟兄姐妹。人以后还是要归于尘土，来自这个地方。可夸的是夸我们的耶稣基督啊，保罗所说了，对不对？我没有什么可夸，我可以夸是夸耶稣基督啊。所以因此人跟其他不一样，但是我们一样的出于尘土啊。所以你看这个人独居不好呢，就看到神一点，就是启示出他的全能跟恩慈啊。这个是诗篇103篇的，我前去年曾经在这里跟他争道，有分享了这句经文。神是知道我们的本体，试炼我们不过是尘土，是上帝的恩典。所以神要把这个人放在这个地面上，跟他想好一切。重点不是因为这个人得到荣耀以后，他在地面上面他是唯一的荣耀，不对了。唯独荣耀是上帝的荣耀，不是我们的荣耀。所以从创世纪的开始，你看每一点每一滴每一个记载每一句，从第二章人神的关系的核心是上帝，而不是人类。人类只是尘土而已，跟动物的差别只有一样，就是神有一口气按形象而作啊。当然我没有尝试再讲，因为时间关系了哈。所以因此你知道这样的关系底下，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看得见，从创世纪开始我就明白他的全能吗？明白吗？明白他对我们的恩典吗？明白他对我们的慈爱吗？那我们要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有没有明白他也给我们有责任有命令呢？我们要明白这一点。好了，神答应给他做个配偶，就跟他做配偶啊，这个也很有意思。我们看了好多啊，对不对？以前哈啊，神做女人的一个很特殊的目的在背后，有没有想过神是怎样做这个女人的啊？这个就是创世以来到今天还没有发明这样伟大的手术，对不对啊？是被麻醉了，对不对啊？所以他是从神是从亚当的一根的肋骨里面呢抽一根出来，造成女人带到他面前的，是从人的身体里面拿出一根的骨头做成另外一个人。你没有想过这样做很特别啊？有想过吗？神的全能很厉害吧，对不对？这样代表他的厉害的地方啊，这样高超的手术的都能造出来。那为什么上帝不是再拿一把泥土尘土再造一个出来呢？有想过吗？啊，对了，我们全世界所以夏娃了，就是众人之母嘛，对不对？我们都是从妈妈而出的嘛，是吗？肯定是了啊，虽然你不会怀疑是不是？但是没什么想过神为什么这样做，原来女人是从男人而出的啦。但千万不要相信网上的资料，什么女人的肋骨是多一根的啦，男人的少一根骨头啦，这都是骗你的啦。我去问过医生啦，我有很好的弟兄跟我一起同工教门徒训练 好多年，我说弟兄啊，到底人类的骨头啊里面的肋骨是不是男人少一根的啦？他说没有啦，都是24条啦，十二对啦。他说断掉一条了可以重生有机会啊，不讲这个了。说千万不要随便上网看哦，看圣经好了。你看到这个特别吗？这个爱的缘起，神很宽顾彼此的关系啊，所以是这样来的。 重点是这个独居不好呢，就是对了，就是上帝给人的这种恩典啊。但是人类式的罪呢，是显明这份恩典。两个人出现，反而出现什么？出现罪的开始。本来是好的，你看，当最后结尾两个经文呢，亚当跟夏娃两个的关系呢，你看亚当的看得出，他表现里面的喜悦，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当称为女人，因为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啊，所以离开父母是原文是这样的父母了。妻子的意思呢，可以解释是这个女人呐，跟这个女人结合，二人成为一体，是一男一女的结合，成为一体呢，是从这里很清楚看得见，一男一女，不是两个男两个女，一男一女。所以你看到这种关系吗？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的爱，他彼此的合一，彼此的结合，虽然是一个奥秘，来到人类的创造里面也是这样出来的，从一个出来另外一个，彼此的关系啊。虽然我不是在刻意在讲人类有二位一体这样啊，这样是异端了哈。我不是想讲解，是讲这种我们所谓说这个神是 relational God。一个有关系的上帝，他所造出来的环境给人类住进去，然后人类所出现有一种关系的表现，这是爱的结合。所以我们是这样来的，弟兄姐妹，我们有领受这一份爱吗？神是恩典，但是人类呢，只是因着我们的罪显明这份恩典，这神的恩典，这多可思的事情，但是这个是事实。本来的这两节呢，我不讲的，后来想一想呢，讲一讲呢，让大家都知道这个结尾是怎样。二章结尾的地方呢，本来是不羞耻的，结果呢，在这个羞耻的故事在这里开始，两个人走在一起呢，耶和华在那个院里面呢，哈，伊甸园里面呢，就有蛇的出现，哈，最狡猾。这也不讲为什么出现了，啊，这个留待你们在那个查经班里面慢慢研究了哈。蛇就对女人说：“神真的说过，你们不可以吃园中的果子吗？”你就明白这一句哈，神本来说他们不能吃的，对不对？是生命树跟善恶树的果子，结果他们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没有听神的话，人类就这样开始离开上帝的第一步，不听他的话，没有看得明白神在当中所预备的一切，是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最终是表明他一个很大的心愿。所以今天我们回看我们今天我们自己哈，从这段经文简单的跟你解释了一下，希望你们可以反省，大家可以彼此的鼓励，到底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里面，到底自己的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我们是否真心要跟随这个主，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当我们从创世纪记得他的全能跟爱的起源跟我们的关系的时候，当然好像讲起来是为着人类而成就的一切，但是这个不完全正确。神造人所显明他的爱以及他的全能，这个是最终的答案。因为他的创造，我们明白他的全能；因为他的创造，我们明白他对我们的爱，而不是反过来，我们成为主体。所以今天呢，我们在教会里面讲因信称义，我在讲啊，我最近有一些在一个教会里面，我在讲那个因信称义的事情。我们说教导是完全正确，但是理解可能有偏差。我们的教导完全是正确，因为因着信我们被称为义，但是我们理解是因信称义之后呢，人类最大的目的就是我有没有得救，那就搞错了。因信称义是最重视看得到这位称我们为义的耶稣基督。因为这个义就是十字架上的义，马丁路德就是在中世纪的时候从诗篇22章看到这一点，他对于这个伟大的上帝刚开始的时候他感觉是很难接近的， 所以后来他从二十二章诗篇看到罗马书第三章，他明白了，是他给我们的义，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义。那我们只是受到这个义给我们的，这位给我们恩典上帝的这种义，我们是一等的，他才是主体。因信称义是讲到称我们为义的基督才轮到我们。那这个千万不要颠倒过来，这样下去的话，我们的理解就开始慢慢从理解方面在生活上面就偏差了，人慢慢就对于这个称义就没有责任了。所以保罗说得好，义是不能白白的徒受神的恩典的。所以最终呢，我们来到结尾了，结束了。上帝从创造就开始有这份心意，就是要跟我们同住，但是两个人走在一起呢，就破坏这个刚开始的上帝的初衷了。你看到在结尾的地方，我请大家一起读，看得见吗？好不好？启示录二章二十一章一到三节，终极的乐园哈。请好，一二三。从这段经文我们记得，在创世纪的神做伊甸园的缘起，他的目的是与人同在，但是我再说主体是他，这位创造主，因信称义的主体，这位施恩的上帝，我们得不得救在这个恩典之下。所以到这里我们回到这一点去思考，我们来信耶稣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这一生在等候是他再来的日子，他与我们同在，人生是怎样才是没有遗憾的呢？我们想想他所说的话我们要听吗？我们有没有重视神的话语？从创世纪就看得到，他给人类的全能都在他的话语开始，亚当夏娃那人就错过这一点。我们在他再来的日子之前，我们有没有好好预备好读好他的话语呢？活出跟随他的这种责任呢？今天的教会不是讲我们得不得救而已，而是得救以后有没有白白徒受这份恩典，这样的跟随主才是回应耶稣基督的呼召。这个呼召从创世就开始了。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早上来温习这段很熟很熟的经文，你跟我们讲的话，主啊，求你让我们记在心里面，我们懂得在你再来的日子要跟我们同住的时候之前，永远同住之前，我们愿意将生命来摆上，好好的研读圣经，好好的跟着你的话语来服侍你，来成为你美好的见证。主啊，谢谢你的好，因为你的好就是那位美善的表现，你的爱与全能在你创世我们就早就看得见了。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